非常感谢神，让我有这个机会呢，到贵教会来传讲神的大能及神的爱。那未将进入主题之前呢，那也非常感谢贵教会对晨曦之家的支持及关怀带导，也谢谢林长老，他每个星期都到呢我们晨曦之家呢来做查经的服事，还有呢 Kitty 姐妹呢也每个礼拜呢到我们村中呢来帮助我们弟兄呢学习呢中文哦，学习中文，所以在此非常感谢。那也感谢贵教会，当我的姐妹呢土牧师被主接走之后呢，谢谢你们的带导及关怀及安慰，我在此容许就借着这个机会呢来谢谢各位。在差不多十年以前呢，我现在讲一个故事了哦。在差不多十年以前呢，有三个呢，也算年轻，也算差不多中年的了哦。他们三个人呢，去坐飞机啊，他们想从台北呢坐到台东去，然后他们就到机场，他们买的飞机票呢是800多块的飞机票，台币啊。800多块，然后当他们在飞机场的时候呢，他们看到一个牌子呢，写1755啊，在那个柜台上啊，他写台东1755啊。然后其中一个人就说：“哎，我们赚到了。”那另外一个人就问他说：“我们赚到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你看，我们买800多块，他这里已经现在涨价了，1755块。”那另外一个人就说：“没有那么便宜啊，那个是往返的飞机票钱啊。”结果那个柜台小姐说呢：“先生，不是啦，这是飞往台东的时间表啦，1755下午5:55起飞啦。”啊，这三个人呢就又走了哦，然后他们就要去登机，就往登机门去，登机门就写14号啊，他们是14号登机门。然后走到那里的时候，一边是1-8啦，一边是呢9-15啊。那三个人就要往1-8走的时候呢，其中一个就说：“哎，不对啊，这里是1-8呢，我们应该往9-15啊。”另外一个人就说：“这里又没有写14。”那十年之后呢，差不多十年之后呢，这三个人他们曾经呢都吸食毒品，然后在监狱里面呢都坐了十几年的牢。可是当有一天这三个人他们的生命遇见了耶稣的时候，完全的不同。他们不仅呢把他们身上的不好的习惯完全的改掉，而且呢这三个人呢也愿意呢奉献给神用。现在这三个人呢，一个已经道生神学院毕业了，一个呢他曾经到呢台北晨曦会戒毒村呢服事呢有差不多有5年之久，他现在呢也在台北，在台湾台北呢在服事呢那些艾滋病而吸食毒品染上艾滋病的人。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下的我了。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，我们深深的知道这个生命的改变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。我知道我的一生若不是呢吸食毒品呢过量死亡，要不然就是呢在监牢里面老死，我的生命就是这个样子。可是当我的生命遇见耶稣之后呢，完全的不同，一个全新的生命在我的内心里面这样的一个成长。所以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，这是神迹，这是神的恩典。若不是神的恩典，那就像我刚才所说， 若不是流落街头，要不然就在监狱里面，要不然就已经吸食毒品过量死亡。所以当每一次有机会来见证神的时候，都是抱着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心，感谢神。我们现在呢，来翻开圣经，我们来看一段经文，罗马书一章十六至十七节。罗马书一章十六至十七节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或是希利尼人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。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我们感谢神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这一句话呢，是保罗呢所说的。当保罗他说这一句话的时候，他已经呢信了耶稣。我们知道保罗他未信耶稣之前，保罗他说他是亵渎神逼迫人的。我们知道保罗在未信主之前，他专门逼迫教会。但是在这里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，保罗从前他是以福音为耻，他跟一般的犹太人一样，他们轻看拿撒勒人耶稣，他们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。而罗马人他们认为十字架上是专门在定罪人的，定那些作奸犯科的人，他们更不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，他们更不相信十字架的救恩，以至于在当时人人都以福音为耻的时候，保罗他亲身要经历到这个复活大能的生命，以至于在人人以福音为耻，他勇敢地喊出我不以福音为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本身亲身经历到，当保罗有一天他要去大马色再去逼迫教会的时候，他遇见了耶稣，以至于在神的光照之下，他看见他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他看见自己是一个不配的人，他在这个光的大光的当中，他看见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看见复活的大能，以至于当他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，这是他本身亲身所经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是否我们跟保罗一样，我们也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大能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勇敢换胆的去传讲耶稣。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呢非基督徒的聚会当中，我们的同工就在问我们当中有基督徒的人请举手，结果只有一位啊，而他呢只是举一半而已啊。我们同工就告诉他，我们信耶稣是非常荣耀的，我们是神的儿子，举高一点不用怕嘛。为什么我们举一半而已？我们或许会觉得哇这么多人不好意思，或许我们本身没有去亲身经历到这个复活的大能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不仅是大能，也是神的爱。这个爱能够激励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改掉不能改掉的坏习惯。我在台湾长大，差不多我五岁的时候，我爸爸呢，因为那个时候还台湾还戒严时期，我爸爸因为罢工啊，罢工然后就换了刑法，所以我妈妈就要呢去帮人家做饭、洗衣服等等，所以在那个时候，家里就缺少的呢人来呢带领我，以至于在那样小的时候，加上那个社区是非常旧的一个社区，很多不好的事情都渐渐的形成，所以在那样 环境的成长，很多不好的事情我都不用呢刻意去写，自然就会做。比如说抽烟、赌博、喝酒、讲脏话、吃槟榔等等，这些呢都不用去写，不用刻意去写，自然就会做。为什么？大家都在做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所以当我读国中的时候，那行为上呢就开始偏差掉了，以至于就在学校成为一个问题学生。别人敢做的事情呢我都敢做啊，只有一样不敢做而已啊，读书啦。人家抽烟跟人家抽，人家吸强力胶跟人家吸，人家吃迷幻药跟人家吃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取得同侪的一个认同。所以在那样一个光景之下，我就呢染上呢这一种不好的习惯。所以当我升高中的时候就被学校给退学了。那个时候呢差不多在民国差不多64年，我只是呢16、17岁，然后就开始呢染上吸食一种叫做速速康的毒品。我相信在台湾过来的就比较清楚，现在速速康已经没有了，已经被海洛因四号海洛因完全取代掉了。所以当时就染上那种叫速速康的毒品。很不幸的是呢，我那个社区呢是全台湾省呢贩卖这种毒品的大本营呢。哦，无论从台北啊，从哪里啊，他们要买这种毒品都跑到我们这个社区来。我们那贩卖毒品呢，一摊一摊呢，美国没有，像台湾就有槟榔摊哦，就好像槟榔摊一样啊，一摊一摊的，整条街都是，24个小时大家轮班在贩卖这个毒品，也就是整个角头、整个帮派呢，都是呢在靠呢贩卖毒品在过生活。所以在那样的光景之下，我就开始呢染上毒品，从呢速速康，然后呢安慰他命、海洛因等等，长达20年之久。在这20年当中，我10年呢在监狱里面过，我10年呢在外面吸毒，也就是在这20年我可以说呢是完全没有自由。10年在监牢里面，10年在吸毒，就等于我被毒品呢毒锅呢深深的勾引住。我连想好好的跟我父母亲吃一顿饭呢都没有办法，一毒瘾发作就跑去拿毒品，毒品拿回来打下去的时候，吃饭你们吃啊，我到房间里面去忙了，甚至在饭桌上就已经打瞌睡了。所以有很多我们觉得很容易做的事情，可是呢在当时我却没有办法。所以在这20年里面，整个恶性的循环，当我早上眼睛一睁开的时候，我就必须呢去寻找毒品，然后做坏事，然后呢取得金钱，然后呢取得毒品，然后被抓被关，又从头再来。20年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在我的逻辑里面，我认为我这一生呢不是吸食毒品死亡呢，要不然呢就在监狱里面老死，戒也戒不掉了。为什么戒不掉？毒瘾发作的那一种痛苦我完全没有办法忍受，它好像几千支针啊在我的骨头的关节上啊在戳一样，而且上吐下泻，连大小便都失禁了。我们看到电影啊，看电影啊，有些毒瘾发作、啊、拿头去撞墙啊，那个还不夸张啊，真的让你痛苦到呢你想去了解你自己的生命。所以在那个光景之下，在那样一个痛苦之下，我完全呢没有办法戒掉。当他痛苦一起来的时候呢，我马上就要去偷去抢，我不管事情的后果怎么样，为了只是赶快呢把我这个痛苦呢打消下去。 而且长期使用毒品，也造成我心理上的一个疑难。我认为这个世界上若没有毒品的话，那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益处？整个生命的价值观都是为了毒品在活，然后你把这种东西把我拿掉的时候，那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？整个逻辑性、整个价值观是完全的偏差。可是我也是一个人啊，我也是有良心的，我不是畜生啊。在那样的一个光景之下，我也苦不堪言。但是呢，谁能够帮助我？谁能够帮助我？我爸爸当我开始吸打毒品的时候，我爸爸是用打、用骂，然后又把我锁起来。可是到最后呢，我可以在我家呢公开施打毒品，他们都不讲话了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当我在我的房间施打毒品的时候，我的爸爸呢忽然呢打开我的房间门，我打到手啊脚那个血管都已经，因为你越打越多，血管就缩小了，就不容易打了，甚至沉下去了。我们打股膝部啊，打股膝部针筒差不多，针差不多要打这么深才打得到，股膝部又看不到啊，只是凭方向凭感觉打进去而已啊。医生护士绝对不敢帮你打这里，可是我们为了啊满足那一口毒品啊，不管他那么多啊。所以我现在非常感谢神呢，现在台湾吸食毒品的人差不多有将近呢，十个人有三个人将近呢染上艾滋病。我感谢神，感谢神的保守。所以当我父亲看到我那个针筒还连在我的股膝部要打下去的时候，我父亲就站在我的面前，父子就这样对看。我爸爸也不晓得怎么办，那我也不晓得怎么办。我爸爸转头就走。当我把毒品收拾完毕的时候，我走下楼梯来，我经过我爸爸的身边的时候，我爸爸跟我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孩子啊，少打一点，慢慢戒。”他没有说不要打了，他说少打一点，慢慢戒。以前是用打用骂用手的，可是现在他却说呢，少打一点，慢慢戒。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的那一种方式，他知道以前方式也没有用啊，可是他又不知道如何去帮助这个孩子。他用那非常无力感的话来跟我讲：“孩子啊，少打一点，慢慢戒。”当我经过他的身边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，我内心呢如同刀割啊。我在想，你为什么不再用打的？你为什么不再用骂的？你要是用打用骂的，我还觉得舒服一点。满头白发，用这样一句无力感的话，我的内心很痛苦。我的内心很痛苦。可是呢，也没有办法帮助我。纵然你这么爱我，我也没有办法戒得掉。我的内心呢，只是越愧疚而已。所以，当一个染上毒品的人，他的内心是很矛盾的，想戒又戒不掉，在那个关键当中，连自己都非常的痛苦。所以在那样光景之下，我也没有办法呢戒掉我的毒品。甚至呢，到我妈妈呢，我妈妈是洗我的衣服，洗我的衣服就中风了。那中风呢之后呢，她那一天早上呢，她告诉我，她说：“孩子啊，把衣服拿去洗一洗。”可是呢，我为了吸食毒品呢，我说等我回来，没有毒品我怎么有力量去洗衣服？而且那个衣服是我自己的呢。那个时候家里没有洗衣机啊， 所以妈妈当我出去的时候，妈妈就把我妈妈已经中风了，她已经一手一脚不方便了，她就把衣服拿去呢浴室洗，在洗的过程当中呢，第二次中风就被送到医院里面去了。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的内心很难过，我在想怎么办呢？可是妈妈在医院，我却没有办法去照顾她。我毒瘾发作的时候，谁照顾谁？我没有毒品，我不可能待在医院去看这样的一个病人。所以我只有等到有一天中午，我爸爸出去吃中午饭的时候，我就跑进去医院里面，我就跪在我妈妈的床铺病床下面，我告诉她，我说妈妈，原谅我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在这里照顾你。妈妈眼泪直流啊，她没有办法讲话，她话讲不出来，可是她还是清醒了，只是不能讲话。我也眼泪直流，我能怎么办？然后我转头就走。当我要走出医院的时候，我内心在想，我到底是一个人还是畜生？我是一个人，可是我却没有办法活出人的亲情、感情、尊严，这些都是人基本应有的，我也都有，可是呢，我却活不出来。所以在那样情况之下，我的内心非常的痛苦，我到底是人还是畜生？那个时候我连我自己我都分不清楚。后来妈妈就过世了，我有没有戒掉？也没有。在那个时候我更加的呢吸更多的毒品。为什么？连我最亲最亲最亲最爱我的人，我的父母亲都已经过世了，这个世界上到底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帮助我去戒毒？我已经走上一条人生的不归路，人能够重生吗？在我的经历里面，一个吸毒者只有呢到呢四根钉子钉下去的时候他就戒了，也就是进了棺材这个人就戒了。所以在我的所交的朋友当中，我的所经历的里面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吸食毒品戒掉的。坦白说，戒掉毒品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不吸毒的人多的是了。重要的是我们戒掉毒，我们的生命是否能够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，这个才是重点。有人不吸毒，吃喝嫖赌，不孝顺父母，坏事样样来，生命没改变，同样也没有用。所以在我吸食毒品产生了精神的分裂的时候，我看到幻听幻觉，我听到幻听幻觉，看到一些幻象，连体都有幻觉啊，体幻觉啊，幻想到人家打我，我都自己觉得会痛呢。所以我家里的人就把我送到精神病院里面去。可是他们送进去之后，他们在想，这个孩子出来那怎么办呢？感谢神，当一个人走到路的尽头的时候，就是神的起头的开始。当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到路的尽头的时候，感谢神，我的家人就透过报纸看到呢，晨曦会呢，基督教晨曦会福音戒毒能够呢帮助这些吸毒的人，以至于当我从精神医院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就直接把我送到晨曦会了。我就在台湾台东戒毒村里面，当我去到晨曦会的时候，他写四个很大的字，写福音戒毒。我问他们说，福音戒毒是做什么的？ 他告诉我，不凭己力啊，不靠药物啊，只信耶稣啊。我说你在讲笑话呀、啊、我说你在讲笑话吗？全世界哪里有这种戒毒法？信耶稣就能帮助人家戒毒？我那个时候心硬到这种地步。当时游牧师还有同工们，他们非常有耐心，回家舒服几个月也好啊，等我身体好了，要吸回家再吸啊，管你耶稣不耶稣的，就抱着这样的心态留下来。但是感谢神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神爱世人，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，包括我们这些被毒品捆绑的人，包括我们这些生命上已经完全扭曲的人，神同样爱。就在晨曦会，我遇见了神，从不相信到神的圣灵的光照。起先他们在教导圣经的时候，我的内心充满着叛逆，他们讲一句我内心就反驳他一句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个老师他在说，只要你相信他是神，那神就能够做一些人所不能做的事情。我内心时常在想，你是神，你犹太人，你都不信，犹太人都不信你了，你叫我这个中国人信你？童真女生子，我内心就想说，讲一句不好听，私生子就私生子，还讲那么好听？求主怜悯啊，求主怜悯。就这样内心很多反驳。可是当他这个老师他说只要他是神，神有什么不能做的，就这样一句话，我心就完全的开了。只要他是神，神有什么事不能做的？神是全能的神，神有什么事不能做的？他要让一个童贞女生子，难道不可能吗？那个时候我的心才开始的柔软下来。在晨曦会透过牧师传道，他们在圣经上的教导，以及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爱心的关怀，让我感受到神的爱。可是这些都是我从人的身上所感受到的，我的内心还是有一个疑问。我在想，主耶稣，你是2000年死的，你跟我现在的姚翁举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我还是想不通。当然老师教导圣经所写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。可是圣经白纸黑字啊，直到有一天，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，感谢神，神给我一个意念，这个意念也就是当我在吸食毒品的时候，我做尽了一切坏事的时候，我不孝顺我的父母的时候，我去伤害到别人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都已经在2000年前为我所做的所犯的一切过错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宝血就这样一点一滴的流下来，洗净我一切的污秽肮脏的罪过。这个十字架上本来该定的是我，我做尽了一切坏事，我曾经贩卖毒品偷抢骗，可是主耶稣基督这一位神的儿子，他愿意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 在那个时候，我看到我自己是一个罪人。我说，主啊，我需要你的赦免，我需要你的救恩，我更需要主耶稣基督你的爱。在那个时候，我跟主说，若我能够在晨曦会能将我的不好的习惯戒除掉的时候，我愿将一生奉献给你。做完了这样一个祷告，可是我又想，我有什么好送献给主的？什么都不会，连煮饭都不会，泡面还会了，我能够在晨曦会做什么？犯罪记录一大堆了，主耶稣啊，这些你要吗？感谢神，神使用这些。这20年的经历，它成为我的资源，我能够用一个同理心去安慰那些呢同样跟我遭受毒品所捆绑的人。对人来说，这20年是黄金的岁月，就这样呢浪费掉了。可是感谢神，只要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完全不浪费，一分一秒20年的时间，神通通数回来。感谢神，神把我所浪费的时间完全的数回来，这些都是我的资源，我能够去安慰我的弟兄，我能够去服侍我的弟兄。人家说子欲孝而亲不在，这是人生最大的遗憾。当我戒完赌成了个传道人的时候，我内心也有所遗憾，我的父母亲都没有看得到。但是神给我一个感动，当我去服侍一个吸毒的朋友的时候，我等于在服侍一对父母亲，我等于在安慰一对父母亲。当我服侍更多我的弟兄的时候，我就等于在安慰更多的父母亲。感谢神，神赐给我的超过我所求所想。本来我认为婚姻对我来说是幻想，可是感谢神，神赐给我一个美丽又娴熟的妻子，图书美牧师，感谢神，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姚贤熙。这些呢都是呢神给的恩典。所以当我想到我自己的时候，当我在我服侍我的弟兄的时候，虽然呢很多很刁难的事情，可是我自己本身都经历到这样一个福音的大能，我都告诉我自己，神都能够改变我了，还有什么人不能改变的？我深深的知道，当我在服侍我的弟兄的时候，我靠的不是我自己，而是靠福音的大能，而是靠耶稣基督的爱。所以当我们来北美从事这样的一个福音戒毒的服侍的时候，同样我们也遭受遇到很多的困难，很多的艰难，但是感谢神，神的恩典够用。虽然我们夫妇能力有限，但是神差派天使时常在最困难的时候来帮助我们，来协助我们。虽然图牧师这一次被主接走，我失去了一个贤妻，我也失去一个好同工，我也失去了一个在这场属灵征战中一个英勇的战士。虽然失去很多，但是我相信神必以他自己来代替。很多人问我，你还要继续在美国从事这样一个服事吗？我告诉他们，既然土牧师血已经洒在这个土地上，那我就呢坚持到底，永不退后，除非神 有他自己的免疫计划在。也希望呢，各位弟兄姐妹继续的为晨曦之家来做守望代祷的工作。晨曦之家需要你们的代祷，需要你们的支持，你们的代祷、你们的支持都是我们的力量。现在呢，我请晨曦之家的弟兄们呢出来献一首诗歌。我们这一首《岁月中的寒冬》，本是神的大能，也是神的爱。